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经文列入印度学校课本。在印度的邦加罗尔，有80多个学校的师生学练法轮功。左思学校的校长乌凯之前是天主教的牧师兼校长，在亲自体验法轮功的博大精深后，把这个功法介绍给老师和学生们。大家经过短时间的体验，发觉身体比以前好很多。神奇的是，调皮学生听话了，功课普遍进步。另一所学校的校长瑞德今年8月介绍说，他们的英文教材加入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的《论语》的英文版，并且放在了教材的前面。在这里，很多老师每天都学法轮功，并积极地弘扬法轮功。
加拿大国会参议员德尼诺9月27日在多伦多看完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组成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说，演出非常好，赏心悦目，乐队演奏得特别好，音乐很丰富，让人放松，鼓声使人精神振奋。德尼诺表示，这台演出还在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硬塞给你，但是观众能得到这个信息。他说，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原则是普世价值，不幸的是在中国却遭到迫害，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支持法轮功。德尼诺说，因为精神信仰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这个自由，生命就会不完整。如果人人都信真善忍，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马列老教授退党记。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使广大中国的老百姓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4000多万人已经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下面给大家讲述一个大陆一位教授退党的小故事。
今天国内的一位网友呼叫我，向我寻求新的动态网网址，说以前的不好使了。我发过去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后，问他是否已退出中共组织时，他说，我不是党员，我也庆幸不是党员，但还是把该死的共青团给退了。他还告诉我一件关于他父亲的有意思的事情，他和哥哥是64学潮时的大学生，亲眼见证了中共的邪恶嘴脸，可是他们的父亲一直不能接受中共本质是邪恶的，还天天对他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他的今天也就没他们哥俩，没有共产党他老人家可能还在农村修理地球什么的。这位网友说，他老人家总认为我们哥俩太偏激了， 共产党的主流还是好的。为了这个问题，我们父子见面，只要谈到这些就会吵，就会辩论。2004年，老人家退休了，闲得发慌，决定有生之年去德国看看马克思的故乡，一了多年的夙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05年回家过年，开始我还尽量不把话题扯到政治上去，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扯上去了。他老人家连忙摆手说，我们不要争了，你是对的，我糊涂了几十年。之后就告诉我他已经不交党费，也不过组织生活了。再追问他，他只说干了几十年错事，交了几十年错书，后悔啊。最近回家发现他们好几个退休老教授总在一起讨论《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老人们的进步还真大，以前毛泽东在他们眼里可是神呐。当我问网友是否看过《九瓶共产党》一书时，他告诉我说，我都打印了一份给我爸，哪知他早看过了。说实话，我们虽然对共产党很痛恨，但多年来还是受党文化的教育，难免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又说，我现在真的很怕我女儿也受恶党文化的影响，所以趁她还小的时候，经常给她讲一些近代史，特别是抗战的历史，慢慢的让她了解一些真实的东西。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高中生坦然面对升学压力的秘诀。我叫王玉明，目前是台湾国立高中3年级的学生，修炼法轮功已经近半年。修炼前，我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再加上课业的压力，我不得不减少睡眠的时间，这样我的身体就变得更虚弱了。虽然平常都有规律的运动，但随着课业的增加，我连平常轻松的慢跑都会感到身体无法承受。修炼前，我小病不断，只要天气一凉，我可能就要开始打喷嚏、流鼻水、喉咙发炎，所以我对感冒并不陌生，每次都要上诊所去拿药，而且每次都要在药吃完时复诊再拿药。还有，我的胃肠本来就不是很好，尤其是夏天，一个礼拜至少会吃坏一次肚子，真的不夸张。由于小时候患有气喘，吃冰吃得太多，气管就会不舒服，所以很少接触冰的东西。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体开始变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次有类似感冒的症状，而且那次刚好是在我读完李老师的悉尼法会讲法。最后面的内容是别的法轮功学员针对病液提的问题。那天我并没有流汗吹风，但是我隔天一早起来就觉得喉咙怪怪的，还开始流鼻水。到学校以后，我请教练功的同学，他告诉我这是在净化身体， 所以我也就顺其自然，没有管他，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好了。以往都要两个星期才会好，而在这次身体净化期间，我的体力还跟平常一样。以前我有时候看书睡着，隔天大概就要感冒了，而现在我读到睡着，每一次都没有事，而且我发现自己的体能变好了，尤其是每次跑完步都还可以再多跑一会儿。今年夏天可能是我最轻松的一次，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有规律的作息，再加上没有吃坏肚子，我甚至可以尝到更多好吃的东西。另外，修炼后心性的提升，对我来说是最明显的。同学间常常有一些固定的话题，如男同学之间的话题，不外乎就是哪个班或哪里有正妹，他怎样怎样的。这些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不屑一听的，有时还会觉得烦，怎么老是在这些问题上打转。还有那些大众所津津乐道的小道消息或娱乐话题，我也开始不太感兴趣。此外，我也不会再去羡慕别人或是嫉妒别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我都会把它看淡，并不会去钻牛角尖儿。我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也学会怎样做到先他后我，懂得去包容礼让别人，不会以自己的方便而造成别人的不便，个性也变得温和。很多我难以用文字表达的转变，都是在我接触法轮功深入浅出的法理后自然的呈现。总之，现在的我是一个全新的我，非常荣幸能够得法。最后我想说，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清华教授饱经磨难，为真理出走他乡。2008年8月27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徐寅终于摆脱中共封锁，成功赴美，在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原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徐寅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劳教两年的遭遇。徐寅1995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任教，教书育人至今13年。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然而教学任务常常超负荷，工作压力大，使他神经衰弱，晚上难以入睡。直到1995年接触到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修炼法轮功后，徐寅工作效率更高了，在本职工作中表现优异，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在清华大学，每当一个老师课程评估的项目获得本校的前20%后，可得到一个笑脸作为鼓励。有一个学期结束后，土木工程系30几个上课的教师共获得了36个笑脸，而徐寅一个人就得了11个。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徐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学校专职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610办公室天天轮番给徐寅讲中共的宣传，经常以开会为由看管着他。徐寅不为所动，照旧上课教书搞科研。610又威胁他说，你这么喜爱教书，你就不怕因为练法轮功而被开除吗？徐寅在采访中表示，法轮功教我在哪个环境都要做好人，我就好好工作上课，我的工作业绩越来越好，是校里的骨干教师。校领导看我心态平静， 同事和其他导师对我的评价都很高，也就默许我练。学生们也都知道我在练法轮功，很多人暗地里也很关心我。2006年3月13日早上，海淀公安分局的20几个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在徐云家进行搜查。当翻出法轮功书籍后，竟拿出空白的讯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把徐云夫妻非法拘捕。后来有的警察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抓刑事犯有危险，我们抓法轮功没有危险，还有奖金。徐云教授被劫持后，他的家人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上他课的100多学生也受到影响，代课老师换了，学生们不满意，又换一个也不满意。当得知老师被抓，他辅导的研究生还到看守所给他送衣服，说我的老师不是坏人，我们尊敬他。后来徐云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押在团河劳教所，其中有8个月被隔离在小号，只许坐在一个30厘米高的小凳子上，时间一长就疼痛难忍，而且一整天面壁不许动，不许闭眼睛，企图用这种办法迫使他放弃信仰。徐云说，在和迫害我的警察们交锋时，我从自然科学角度给他们证明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警察也觉得我是个思维理智的人，再后来他们谁也不来转化我了。2008年3月13日，徐云被释放出来后，清华大学强迫他写认错和不练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被迫离开了他热爱的讲台和学生们，摆脱了中共的封锁，携全家来到美国，重获自由。取自《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这里本应该是宣扬、传播、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地方。然而，据法轮功明慧网资料显示，目前清华大学至少有40多人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关押、判刑、劳教，判刑时间最长的有13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10美分的资助。20世纪初，美国有一位叫贝利的教师想筹资建一所学校，让那些穷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教育。贝利听说有位叫福特的富翁给予公益事业很多资助，所以陆续有很多人来找他，其中不乏无赖和骗子。这些人使福特对求助者充满了质疑，所以当福特得知贝利的来意后，心中满是厌恶。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枚10美分的硬币，扔在办公桌上，不屑地说：我兜里就这么点钱，你快拿去离开这里吧。面对福特的侮辱和傲慢无礼，贝利没有生气，他清楚那样做他既不会得到资助，还会给自己徒增烦恼。问题是如何让福特明白自己获得捐赠而帮助穷困学童的诚意。如果您是贝利，您会如何处置这10美分呢？愤怒地把硬币扔到马路上，还是把硬币登记在善款簿上，耻笑福特的吝啬？贝利没有这样做，他慢慢地从桌上捡起了硬币，看了看福特，转身离开了。贝利用那10美分买了一包花生种子，把它们种到地上，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半年后，这一小片地变成了茂盛的花生园。一天，贝利又来到了福特的办公室，这一次他不是来请求资助的，而是来还钱的。他把花生园的照片和一枚10美分的硬币交到福特手中，并对他说： 这是您半年前送给我的十美分，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果投资对路，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福特看过照片后惊讶不已，马上就签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交给贝利。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几年中，福特还陆续为贝利学校捐助了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其他几幢漂亮的建筑。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回味无穷的中华文化。2008年9月25日晚，神韵艺术团中秋晚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会展中心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圆满落下了帷幕。1000多位各族裔观众欣赏了精彩的神韵艺术，整场晚会高潮迭起，掌声如潮，演出得到了各界中西方观众的好评。陈先生以前在大陆是搞美术的，移民多伦多时间不长，他感到今天的晚会对海外华人来说是太难得了，因为中国文化毕竟是我们的根。他表示，舞蹈水秀是个精品，音乐是江南水乡的调子，背景是在青山碧水间、亭台拱桥边、桃红柳绿下盛开的牡丹园旁，一群古装女子舞动着粉色长衣袖。这是一幅美人入画、飘飘欲仙的中国画，美极了。这个节目把国画的手法用丰富的色彩加现代的灯光制作天幕，让中国古典舞在中国画的意境里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个回味无穷的中国文化的杰作，独具匠心。仙女踏波这个节目是个天才的创意，简单的道具、简洁的服饰、背景也只有水，但效果却是超凡脱俗。家住多伦多中区的龚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观看了神韵晚会，她说，我的姐妹们去年都看了两场神韵晚会，说看一场是不够的，我还听说有人每一场都看，但我不巧不在加拿大，错过了年初多伦多的那几场神韵演出，所以这回一定要来看，这一看真是值得来，非常好。关于晚会中与法轮功有关的节目，龚女士说，我曾听到一些人说法轮功不好，我就不太信，今天看还真是没什么不好的。其实我认识一位练法轮功的太太，身体以前有很多病，她就是练法轮功，身体的状况完全改善过来了，这是我确实晓得的事情。诺曼·格里斯多特是多伦多一位资深律师，这是他第二次来看神韵演出。虽然是第二次看神韵演出，但依然觉得演出是那么卓越不群、清新绚丽，没有丝毫的重复感，如同第一次看一样。格里斯多特说，和上次相比，这次东西方结合的现场乐队伴奏给演出增色不少。有过戏剧和艺术表演经历的格里斯托特律师还说，从演出中我发现了一些超越常人的内容，有许多超越常人的东西。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李八纲的预言。清朝时，某地有李月生兄弟三人，李月生排行老二，他们三人的父亲很富有，用大纲来储蓄金钱，同乡人便用八纲来称呼他。人都有老的时候，有一年老人卧病在床，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唤来儿子分金钱，结果李月生的哥哥分得八成，弟弟分得二成，月生什么也没分到，因此他对父亲有些不满。老人说，我不是偏心，有爱有赠，地窖藏着钱，必须等到没有多少人时才能把它给你，不要着急。过了几天，老人病情更加危机，月生趁没人时到床头悄悄问父亲，父亲说，人生的苦乐都有定数，你正享有妻子贤惠的福气，所以不便再资助你很多金钱，以免增加你的过失。原来月生的妻子车氏很贤惠，月生还是不理解，他一再哀求老人，老人发脾气说，你还有二十多年坎坷生活没有经历，即使给你千金也会立即耗尽，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要指望我给你钱。月生非常孝顺老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不久老人病危，随即死去，幸亏哥哥为人很好，主动承担了丧葬的费用，不跟他计较。月生好客能喝酒，一天三四次催促妻子做饭办酒席，不太理会家业生产。同乡的无赖看他为人懦弱，动不动就欺负他。过了几年，家道逐渐没落，月生生活窘迫的时候靠哥哥接济，还不算十分困难。可是过了不久，哥哥因年老患病去世了，这样一来月生就没有人帮助他了。春天举债，秋天偿还，田里的物产打完场就没有了，于是靠卖田维持生活，家业更加败落。又过了几年，妻子和长子相继去世，月生更加闲着无聊。后来花钱娶了妻子徐氏，徐氏性情刚烈，每天欺负他，以致他不敢跟亲友来往。一天晚上，月生忽然梦见父亲说，现在你所遭遇的情况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我曾经答应过给你地窖里藏的钱财，现在大概可以给你了吧。月生连忙问，在哪儿呢？父亲回答说，明天给你。月生醒后觉得奇怪，还以为是贫困中过于想得钱而做的一场梦。第二天挖土修墙，意外地挖到了大量金钱，这才明白父亲从前所说的没有多少人，原来是指家人相继去世之后的意思。李月生的父亲李八纲先生大概是一位根基不错，有一定宿命通功能的人，所以他才能知道自己的二儿子将来会经历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活。想一想，真是感到上天对世事都有其安排，就是父母也无法改变儿女的命运。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